朋友，我是叶光明，欢迎你收听一针见血的福音这个特辑。家庭给人的印象一般是亲切温暖的，那但是并不是每一个家庭都是这样的。有的家庭像天堂那样的美好，可是有的家庭啊，就好像地狱一样的可怕。为什么会这样呢？那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头，苏牧师会带领查经小组要讨论的题目就是天堂地狱一线之隔。他们将会从圣经当中来学习怎么样把像地狱一样的家庭改变成为天堂一样的。我衷心的邀请参加这个查经班的每一位朋友。
各位好，再次欢迎来到今天的福音信查经聚会。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一个题目是讲讲天堂地狱到底有什么分别，一线之隔啊。我们看，那首先我们先请各位分享一下，你们觉得幸福的家庭与不幸福的家庭有什么不同，两者之间有什么特色，可不可以举一些的东西出来？
幸福家庭呢，就是家庭和谐啦，夫妻相亲相爱，小孩听话。
听话和相亲相爱啊。爱华你觉得呢？
我记得小的时候唱过一首歌，就我的家庭真幸福，父亲母亲都健康，兄弟姊妹都很有爱，大家彼此相顾，同心合力，这是一个幸福家庭的一个因素吧。
那不幸福的家庭又有什么特色呢？
不幸福啊，这个夫妻经常吵架啦，孩子们跟父母之间也不能沟通啦，大家好像离心离德的。
对，我想不幸福的家庭主要就是好像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一个方向，每个人有自己的一条心，大家不能拧在一起，
自我，
对，
就是很自我中心啊。小杨你的意见怎么样？
我觉得幸福的家庭应该说这个家庭的人是同心的，要不幸福的家庭那就会产生很多的矛盾，由于这个不同心引起很多的矛盾。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一段的圣经，看看那中间那个分野到底在哪里。我们打开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一到十一节，各位找到的时候呢，我跟各位轮流来的读，我读这个单数节，然后各位读这个双数节，从第一节开始哈。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
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
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
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
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
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
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
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
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
我们一起读十一节哈。
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那现在我就请各位从头到尾再看一遍，看看这段的圣经可不可以看看有什么主要的人物啊？这段经文有什么主要的人物在当中？找不找到？
有耶稣。
有耶稣了。
最主要的。
最主要了哈。还有呢？
那个妇人。
那个妇人也是主要的主角啊。还有没有？
文士、法利赛人。
文士、法利赛人。
众百姓。
众百姓啊，还有没有？差不多吧哈。
没有了。
老到少的都有了。那现在呢，我就请各位解释一下，你们知道那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呢到底是什么人吗？谁是文士，谁是法利赛人？
门士是当时犹太人中间有学问的人，
很有学问的人。他们主要负责是做什么的，你们知道吗？
抄写圣经。
这些人一定要很熟圣经啊，被人看为是非常圣洁的啊，很有学问的，对律法很熟悉的。那这些人专门是负责这个抄写圣经。那法利赛人又是什么人呢？
法利赛人也是犹太人中的一个特别身份的人，他们对旧约的律法非常的熟悉，并且经常都用这些律法去教导百姓。
嗯，很好。那这些的人呢，都是非常有学问的人，他们可能都是说大学毕业了，甚至是拿到这个博士学位了，差不多在当时来讲都是顶尖而有学问的人，很有文化的人。有人说啊，他们说一般的夫妻争吵、离婚、打架都是因为他们没有文化，你们同意吗？
不一定。
那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呢？在你们所认识的人当中，你们有没有碰过一些很有文化的人，其实他们跟人的关系也是非常差的，有没有？
有文化的人可能他不一定打架打得那么厉害，或者骂人骂得那么难听，但是在家庭里面他们之间有问题，照样是有矛盾、有争吵、有争执，最后离婚，这样的事存在的很多很多。
换句话说，今天离婚的人不是光光那些没有文化的人，也有很多是有文化的人。其实是根据一个估计啊，就是香港在5年前做的一个统计，他们发现呢，就是越是有学问的人，越是有文化的人，离婚率特别高。其他人不晓得怎么去离婚，可能啊，那这些的人他们晓得怎么去离婚，那很容易走向这条路。所以我们看见这样的东西，就让我们了解到一个人跟别人的相处和谐还是不和谐，不在乎他有没有学问，不在乎他有没有文化，乃是有些很重要的因素。其实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都是非常有文化的人，很可惜他们跟人的关系很差。那今天我们就来看看，那当我们看完这段的圣经的时候呢，请各位来得早早看这段的圣经发生的时间呢，这个事情发生的时间是在什么时候，有没有看到？
清早
就发生了。在哪里呢？
圣殿。
在圣殿里面来的发生。那现在我就请你们从头到尾看完这个圣经了以后，要是我要求你们去做一个布景，要求你们做一个舞台剧的一个布景啊，别人一看见这个布置了以后呢，就晓得这个圣经这到底这个下面的内容是发生什么东西的，你会布一个怎么样的景物给人看？你知道任何人不在的时候，一看见这个景的时候，就知道下面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你会怎么样布置？
在这圣殿里有一个文士或者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站在那儿指手画脚的那个样。
你会布一个圣殿啊？那通常你看到圣殿的时候，你会联想到什么呢？想不想到？
高大的建筑物。
高大的建筑物。
粗粗的柱子。
啊，粗粗的柱子。还有呢？你们的人会怎么样？在圣殿的里面，通常人是做什么？
应该是敬拜或者听讲教训。
听讲教训。人与人之间会怎么样呢？
挺安静的。
应该很安静的是吧？到底这个这段的经文所发生的事情是否与这个圣殿相配合的？你们觉得配不配合？
不配合。
那要是这样子的时候，这可能你布置一个圣殿的时候呢，别人都绝对不会联想到有这样一回事发生了。那现在我们就想想看，你会布置什么东西呢？怎么样布置？我给几个的选择给你们看看哈，你们认为哪一个是最适合？第一，学校；第二，市场；第三，法庭；第四，教会。
法庭。
小杨，你呢？学校呢？市场呢？还是法庭呢？还是教会呢？哪一个是最恰当？
市场
通常是做什么的？
买东西卖东西。
那到底这段的经文发生的东西是不是买卖东西呢？
不是。
也不是嘛。那到底它发生的是什么？
审判人。
同不同意啊？ 是审判人、
嗯、
所以当你要布置那个舞台剧啊，别人一看那个剧你就知道他就知道下面发生的是什么事情的时候呢，一般的人可能都会布置一个法庭，在法庭的里面有什么人呢、啊、
法官，
有法官呢、啊、还有呢、
嗯、有这个起诉的和这个
原告、
原告和被
告、原告被告，还有
陪审团
啊，陪审团，还有呢
看热闹的人，
观众
观众，那那个陪审团那是听众啊、
哎、
那还有个主判官是吧，
嗯
嗯，
还有没有
犯人，
还有犯人啊，这是原告被告了，那个就是被告了、
嗯、
那现在我们就请你们找找看，在这段的圣经当中，要是我们把它描写成为一个你说是法庭的时候，到底谁是法官呢？
他们把耶稣当法官，
他们把耶稣当是法官，那到底那个原告是谁呢？
文士和法利赛人，
同不同意？
嗯
啊，各位都同意哈、啊、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是原告，那被告又是谁呢？
妇人，
行淫的时候被拿的妇人、
那个嗯、行淫时被拿的妇人，那还有那些陪审团是谁？
众百姓，
众百姓呢，可能就是众百姓了、嗯、啊。那现在我们就留意来了看看，在圣殿的当中，一般人呢、啊，当想到圣殿的时候，通常他们去圣殿是做什么的呢？
敬拜神的，
去敬拜神的，他们要学习神的话，去敬拜、
嗯、
去祷告，可能会对人的方面呢，你觉得去教会的人呢、啊，一般去教会的时间对人应当是怎么样的？
很客气的，
很客气的，
很有礼貌、哦、
很有礼貌，
可爱的，
很可爱的，
嗯，
去关心人的，
嗯，
爱人的是吗？但很可惜，当我们留意来的看这段圣经的时候，虽然他们确实去圣殿，他们应当知道圣殿本身呢、啊、是要来敬拜神的，需要人学习去彼此相爱的，
嗯，
彼此相顾的，去互相关怀的，很可惜这段圣经当中的圣殿并不像一个圣殿，反而是像一个法庭一样，
嗯，
是吗？
嗯，
同样的道理，在今天我们很多的人的家里面，一般人提到家的时候，我们都盼望这个家是彼此相爱，是我们最自由、最释放，什么都可以谈的，什么都可以讲的一个地方，是吧？
嗯，
是最不客气的，也是哈，但另外方面也是最温暖的。
嗯，
很可惜，今天的人回到家中，大部分。特别是今天这个时代，没话讲了，回到家中好像冷冰冰的，
嗯，
而且不单是冷冰冰，常常吵架，吵得最多，
嗯，
啊，我记得有一次有人做了一个统计，统计到就是大概是200多人的当中，问他们的家庭生活怎么样，80%以上觉得他们的家庭是没有话可讲的，他们不愿意把心里面的话跟家里的人讲，他们首先想到是，可能是想到自己外面的朋友，也不会把这些问题带到家中。那为什么这是这个样子呢？可能就是因为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有些态度出了问题，做法出了问题，产生这样的一个结果。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为什么这个圣殿会变成一个法庭，到底当中出现了什么问题呢？现在我们就首先来看看，到底那些文士、法利赛人控诉那个妇人，他们的动机是什么呢？
试探耶稣。
哦，原来他们的动机是试探耶稣。
那我哎，想要拿到把柄去告耶稣的，
想要拿到这个把柄去告耶稣。那为什么他们能够这样做，就可以拿到把柄去告耶稣呢？
因为摩西的律法说，行淫的妇人要用石头打死。嗯，如果耶稣说这个妇人应该用石头打死，那么他们就说耶稣不爱人，
嗯，
置人于死地。但是如果耶稣说把他不要打死，那么他就犯了摩西的律法了。
嗯，啊，这个很严重啊！原来他们把这个妇人拿去，主要不是为了那个妇人要处死他，他们主要的动机呢是要处死耶稣。那现在我们就留意来的看看了，当时的背景到底怎么样？我们知道当时。犹太人是在哪些人的统治底下？
罗马。
罗马。
那罗马人统治这个犹太人是根据什么律法呢？
罗马。罗马。他们
罗马
帝国的。
他们本身有律法，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罗马人为了有效地统治这个犹太人，他们也容许他们当中一些的律法存在在他们的社会当中，但是执法的人呢，应当是他们的宗教领袖。到底谁是他们的宗教领袖呢？祭司长。
祭司长，
祭司长是他们的领袖。那现在我们就来的看看呢，谁才有权来去判一个人死刑呢？按照你们的了解尝试啊，
应该是法官呢。
法官，
执法者。
执法者，
嗯，
罗马的官或者是祭司长，
嗯，
是吗？
嗯，
只有这两个可能性他才能够有这个权柄啊去处死一个人。那现在我们就来的看看耶稣有没有这个权柄。
没有，
在当时来说没有。
在当时来说没有。爱华你觉得
他没有那些的身份？
没有那个身份，他不是祭司长，
嗯，
他也不是那个罗马的官。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是处在非常尴尬的一个局面。
嗯，
那为什么那些人又要把他带到耶稣那个地方去，由他来的审讯他呢？
曾经为难他了。
为难他，你们知道耶稣称自己是谁啊？
犹太人的王。
他是犹太人，
神的儿子。
神的儿子。
嗯，
他说他来不是要废掉这个律法，乃是要成全这个律法。所以他们知道啊，你要成全律法吗？律法是什么律法？就是摩西的律法。现在我就给你看看。那第二方面呢，他又说来到这个世界他是要爱人，不是要定人的罪，乃是叫罪人得生，因信而得生。所以他们就把这个事情拿过来给他试试看，想想看，他们按照摩西的律法把这个妇人拿到耶稣的那里，这是因为他自称他是神的儿子，他应当有那个权柄的。要是耶稣对那些人说，好啊，既然摩西的律法这样吩咐我们，好了，就把他打死吧。结果打死了那个妇人了以后，你们觉得耶稣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在耶稣的身上？这些人会怎么样对待耶稣？
我想他们会觉得耶稣根本没有这个权利。
他们觉得耶稣根本没有这个权利。
哎，如果他要让别人打死这个妇人的话呢，那就给了他们有借口来捉拿他了。
OK， 他们就有一个借口捉拿耶稣。捉他去见谁啊？
嗯，去见罗马的官。
去见罗马的官。罗马的官看见耶稣是吩咐别人来的去杀害一个人的时候呢，罗马的官一定会处死耶稣了。
嗯，
所以当耶稣说好了你们就打死他吧，结果呢耶稣可能也被处死了。有没有看到很严重这个事情？不光光是说他没有爱心那么简单，乃是说他可能也被处死。那要是耶稣说不行，我还不是要定人的罪，乃是要爱人，乃是要拯救人，所以你们不能够处死他，你要不要放了他，给他自由？要是耶稣讲了这句话，你们觉得众人呢会怎么样对待耶稣呢？
那耶稣就犯了摩西的律法，
耶稣就
包庇罪人了。
哦，包庇罪人，他犯了摩西的律法，有什么结果？
受到犹太人律法的制裁了。
他们就受到这个犹太人律法的制裁。你觉得祭司长在那个时候会怎么样对耶稣呢？要是这样子的时候，祭司长会怎么样？
会处死吗？
一定会处死他。
哦，
他祭司长因为文士法利赛人的首长就是祭司长嘛，
嗯，
都是同声同气的这帮人呢，结果这帮人呢一定会拿石头来打死耶稣了，因为他违背了摩西的律法，而且公然的叫人不要听摩西的律法，也会把他处死。在这种为难的情形下，我想问问你们看看呢，你们会怎么样回答呢？你说是也会死，你说不是也会死，那怎么办？要是你是耶稣，你会怎么样回答那些人？
我说这个事应该归祭司长跟罗马的长官管，你把他带去见他们。
哦，就说不管了，
不管我是，
不管我是啊。啊，小杨你会怎么样？
觉得没法就祷告天父给我聪明智慧。
啊，就祷告的时候可能你也有麻烦呢。有什么麻烦呢？你们知道当时耶稣在哪里教训人呢？
圣殿里。
在圣殿里。问题在这里啊，你既然没有权，你既然没有权来做这个决定，你也没有权在圣殿去教训人，你更加没有权去宣告自己是神的儿子。 神的儿子都没有权，谁才有权啊？别人一定会有这样来的责问他的，一责问起来的时候，他们就把耶稣赶出去，可能用石头打他了，因为他公然宣告自己是神的儿子，互相矛盾了已经。有没有看到那个问题？所以你说去也死，不去也死，不关我事也可能会死啊，那怎么办？怎么办？重生怎么办？
又不知道该怎么办，
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爱华，
弯着腰用指头画字，
那也画字啊？那画画来干什么？啊，你看到耶稣他做的，
嗯，
那问题在，我们知道他在那个地方做什么，但你们知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他这样做就能够带给他解决他的问题呢？为什么？想想看。
这个不清楚为什么要在地上画字。
你们猜猜看到底他在那个地方画什么？他画字是为了什么东西？为什么他要画呢？有什么可能？
不知道他画的字是和这件事有关或者是无关。
你们猜想呢？有关还是无关呢？
争取点时间。
争取时间去想方法。
想
想想方法。云宾之计哈、啊啊，还有呢？爱华，你觉得呢？有没有关系呢？他画的东西，
也许没关系。如果他画的有关系的话，他在上面写“该死不该死”，他们看见了，他们就不会不住的问他。
啊，这个字以前呢，我在想的时候，我都想来想去，我想一定有一点点关系。但到底那个关系在哪里呢？我就不太清楚。到后来在看到希腊文的时候，才发现是有很大的关系。原来这个画这个字啊，只要你用一个 grapho 那个字 ，grapho， grapho 就是好像 geography 呀、啊，biography 呀、啊，那个 graphy 那个字，其实本身已经是写或者是画的那个意思。圣经大可以就是用这个字 grapho 去形容耶稣画字。但是很可惜，这段的圣经并不是用 grapho 那个字来去描写耶稣画的那个字，它乃是加多 kata kata 在 grapho 的前面。什么是 kata 呢？ kata 就是攻击，就是抵挡，就是解开等等的意思。换句话说，到底耶稣画什么呢？乃是画一些东西来的攻击某些的人，那就去解穿解开某些人的过错，某些人的罪，某些人的错事。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猜想耶稣可能在地上画的字是写出很细微的写出到底什么是罪的意思。因为要是耶稣说你们中间没有罪的就可以等拿石头打他，要是我对罪的定义跟你的定义不一样，我已经把他打死了。我觉得我没有罪啊，我没有杀人啊，我没有放火啊，所以我已经打死他了。我从来没有坐过牢啊，我可以把他打死了。那打死了以后就麻烦了，是吧？但是耶稣为了叫人明白到底什么是有罪，所以他就详细把这个罪写出来。可那些的人一面看就一面想，到底他写什么了？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到底他把这个罪的定义看成怎么样呢？我们打开马太福音第五章看一看哈。马太福音第五章21节，21跟22节，找到时候我们请重生为我们读读这个圣经哈。
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
哇，非常清楚。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什么？杀人不一定要你真是把他杀死了才算是杀人。当我们恨一个人的时候已经是要受到审判了。那第二段呢，我们看看27、28节，27、28，我们请爱华替我们读读这个圣经。
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
很清楚，什么是犯奸淫呢？ 不一定是行动上已经做了出来才算，在我们的脑子里面、思想的里面、在我们的心里面有那个意念存在的时候，那个已经是犯了奸淫了。那还有一段圣经，约翰一书第三章十五节，三章十五节，找不找到？那找到，我们请重生给我们读这个圣经啊。
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
哦，当我们流眼泪的看看圣经的时候，原来圣经的标准是那么高。耶稣就把这个罪的定义很详细的列出来。你恨一个人，就等于杀一个人。心里面犯一念，已经是犯了奸淫。我贪恋一些东西，已经犯了，就是犯了那个偷盗。好多这些的罪，他一一来的写出来，写啊写啊写。那写完了以后，就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耶稣这个回答有没有违背摩西的律法？
没有，
没有，他是根据摩西的律法，那就对那些人这样说的。第二，他有没有麻烦？跟着下来有没有被人抓到他的把柄控诉他？
没有，
也没有。为什么呢？为什么没有人能够抓到他的把柄控诉他呢？众人的反应怎么样？在耶稣讲完这句话了以后，他画了字了，讲完这句话了，众人的反应怎么样？
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
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那为什么从老到少呢？
因为这些人从老到少，他们都发现他们自己有罪
啊！他们从老到少都发现自己有罪，没有一个人呢没有犯罪，都有罪。那为什么要从老然后到少呢？
这老的人他在地上生活年日多，所以他犯的罪也多。
同不同意？
同意。
那我们年日越长啊，犯的罪越多，累积起来越来越多。那第二方面呢，也有可能啊，
地位高一些了，
地位高一些了，谁的面子比较可贵一点？
对，
是最可贵，就是年纪越大，我的面子越薄了，没有了以前那么厚了，很容易受伤害了，很怕了。所以你猜想一下，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你觉得他们是最先走的，还是最后才走的？
他们应该先走，
他们应该先走。要是他们不走怎么办？
我想或许那些百姓都不会走。
要是他们不走，百姓就不走。但是要是不走又不打，那怎么样？
没去，
这很没有兴趣了。别人一定问他了，哎，为什么你们不打啊？我看他们很尴尬，那很尴尬，就说间接的告诉他们啊，我们也有罪啊，
是吗？
那这个尴尬会令到他们很难忍受，结果他们就走了。那现在我们要猜想一下，为什么圣殿会变成法庭？为什么一个家会变成地狱？为什么一个家会变成地狱呢？有几个因素我们需要很小心留意的。我们从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所做的就可以看出来。首先我们来看看文士和法利赛人对别人的罪的看法，对别人的罪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
指责、攻击。
指责、攻击，还要做什么？
按章办事。
按章办事，还有什么？对别人的罪，
对别人的罪很严格，
很严格，置之死地。
嗯嗯嗯，
一定要审判，一定要处置他。我们看见在家的里面，我不知道你们过去的经历怎么样，你们从来有没有试过在家的当中都有时候有争吵过？有没有？
有。
有。那一般的来讲，人与人之间争吵主要是为了什么？
看见对方的错误了。
看见对方的错，看不见自己的错。圣经说很多的人只是看见别人的眼中有刺，看不中自己的眼中有良木。别人的错我们看得很清楚，自己的错我们一点儿看不见。那现在我们就从一个白纸的上面，请各位来看一看这个白纸，你们看见什么东西？这个纸，
一个黑点，
一个黑点，你们都看见？爱华
看见
、很奇怪啊，这张的纸很大啊，那个点很小啊，那为什么你们只是看见那个黑点，没有看见很突出，没有看见那张白纸呢？ 很简单，心理学家说一般的人都是这样子，很多好的不比较难看得见，一点点不好的很容易看见。试试看，在中国人呢特别是比较含蓄了，但是我们还是对别人的称赞很含蓄，但是对别人的软弱，对别人的缺点一点也不含蓄。想想看，那通常我们在家里面吃饭了哈，要是妈妈煮了菜了，煮上来的时间呢，无道的菜都很好吃，只是那个汤呢很咸。那你们首先讲的时候会讲什么呢？
汤咸。印象特别深。
印象特别深。小杨，
对，都是就觉得那个汤咸，但是、常常不称赞那个五个菜好吃。
爱华你会有这样的经历？
这五个菜都很好吃，不过这个汤有点咸
啊。好，这是模范了啊。一般的来讲呢，他们只是批评那个不好的，但对那些好的呢就不讲的。想想看，我们以前在家里面，要是你们在家里面是做煮菜的煮饭的，你们烧完饭预备好了，家里面有多少人会欣赏你啊，真是谢谢你那么辛苦为我们预备那么好的菜那么好的饭，你们有试过？
客人
就更好。客人才会有啊，我自己的人不会有是吧？
好像是应该的、
啊、好像是理所当然的。
对，
我们觉得这些是应分的，理所当然的啊，你应当是做这个的。所以就造成了家里面为什么很多时候会出现这些问题呢？因为我们对别人的错看得很清楚，但是对自己的错看不见。那还有一样事情，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当他们自己的罪也暴露出来了以后，他们又怎么样呢？
就不吭声了，溜了
哈哈，
想隐藏起来，
想隐藏起来。爱华，
他们没有面子再去指责别人的罪、啊、
结果呢？
走了，
逃避。我不知道你们是否同意了，一般的人对自己的罪一个方法是辩护，为自己的罪来的辩护，找一些的理由来的推卸责任，这是第一个。第二种的方法是心理学家讲的，他说除了第一个方法是推卸责任的 defense， 第二个呢就是逃避，就是避开那些知道他们软弱的人了，不见他们，这是第二个，你们同意吗？这是最通常的两个的方法，比较少的第三个方法，坦诚。因为什么一般的人不容易坦诚他们的错误，不容易坦诚他们的罪，为什么呢？
怕就没面子，觉得比不上人家，低人一等，
怕低人一等，怕别人不接受，怕没面子是吧？
怕受到处罚，
怕受到处罚，还有没有？
怕被人轻看，
怕被人轻看，所以就是这些面子的缘故，这是为到一些惩罚的缘，怕惩罚的缘故，他们对自己的罪呢，就把它包到紧紧的，不容易暴露出来。当有人发现他们的罪了以后，他们就逃避，不见那个人，这是非常可惜的。现在我们就来看看，最后圣经说只剩下耶稣一个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这表明了什么东西？
耶稣是没有罪的，
耶稣是没有罪的。那从哪一个地方让我们看见耶稣是没有罪，他有资格去审判他呢？我们现在就来看看第十节十一节，我们一起再读一遍好吧。
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那从耶稣的语气，他的对话的当中，你看得出耶稣是谁吗？
是审判罪人的。
他是审判罪人的，但是他会用什么的方法去审判人？他对罪人的态度跟他对罪的态度怎么样？他对罪人是有爱心的。还有呢？
他也能赦免人的罪，
他能够赦免人的罪。还有没有？
希望人改过，从此不要。
但是他要求人改过，所以他对罪是绝对不顾容的。他要求我们不要再犯罪，但是他对罪人就是要爱他们。怎么样爱他们呢？不定我们的罪，他来不是要定我们的罪， 那想想看，你觉得那个妇人呢，经过这个事情了以后，他会有什么的感受呢？想想看，或者是说，要是你是那个人，你会有什么的感受？
应该很感谢耶稣，
很感谢耶稣。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因为在当时那个情况下，他认为他是必死的。
嗯嗯，他本来是必死的。
嗯，
但结果呢，耶稣救了他。
对，
嗯，小杨，要是你是他，你会有什么感受？
除了感受感谢以外，还很高兴啊，又活了，又有
活
的机会。但是通过这件事情，就一定要改了，
嗯，
不能再犯罪了。
以后都不敢再犯罪。啊，爱华呢？要是你是他，
我会对耶稣有一个另外的认识。
嗯，
会认为他是与众不同的。
嗯
嗯，他有爱心赦免我的罪，嗯，他也给我机会改过。
嗯
嗯，所以能够从死里逃生呢，是需要重新做人的。
要重新做人。这段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犯的罪不论大小，只要我们面对，去到耶稣那里面对他的审判，接受他的赦免，我们一定得到改变。整段圣经当中，可能罪疚感最重的，你们觉得是谁啊？那么多的人物当中，本来罪疚感最重的是谁啊？
妇人。
那个妇人，同不同意啊？
嗯
嗯，
本来罪疚感最重的是他。
嗯，
犯的罪可能众人都不能够接纳的是他，但结果最后的时候，最有福的人是谁？
这个妇人。
是这个妇人。那般法利赛人、文士，在人看来他们应当是好好的，很好的人，很有道德的人，所谓，但是很可惜，最后人人得不到释放，得不到赦免的也是他们。
嗯，
那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分别呢？
他们走了，逃避了。
因为他们走了，他们连唯一的机会都失去了。这个机会是谁呢？就是耶稣。去到耶稣那个地方，承认他们也有错，承认他们也不是完全的，只要他们愿意，他们一定得到赦免，一定得到改变。很可惜，他们没有好像那个妇人一样，面对面去对付自己的罪，面对面跟这个救赎主发生一个关系，结果呢，他们就白白的错失了那个机会。同样呢，过去我帮助了好多不同的家庭，有些的家庭本来就是每一个人都感觉到已经没希望了，因为他们夫妻已经吵架吵到很厉害，其中有一对结了婚11年的一对夫妇，他们说已经闹离婚闹了18年了，两夫妻那个指甲都不剪的，你们知道指甲都不剪的，不剪是要来干什么？就是要来打架，
掐人，抓
人，抓人啊！结果有一次我去，我怎么样知道这个事情的呢？主要就是因为有一次有一个主义学儿童主义学的老师在那去告诉我，他说在他班的里面有一个孩子，一个小孩8岁，有一次跟其他的小孩争玩具的时候，抽了自己的皮带出来打人了，他觉得很可怕，结果就来告诉我，结果就跟那个孩子来去谈，结果谈的时候他说爸爸也是这样。哇，我那个时候呢心里面就喊就喊了一喊，冷一冷了。结果我就请了他的母亲来，我就问他，你的孩子说在家里面他的爸爸也是这个样子，是不是真是有其事呢？哦，结果太太一听完以后就一直在哭，那个时候他还没有信主的，但是他带他的孩子来参加教会，主要是他们感觉到教会可能给他的孩子一点好一点的教育，结果就把他带来了。结果他就把他的这个长袖抽起来给我看看，他的手哇，全部都是一条一条很深的痕，很多的那些伤痕在那个地方。然后她告诉我说她的丈夫怎么样打她，怎么样来的去虐待她啊，等等很多很多这些。结果那个时候呢，我去探访她的家，也跟她的丈夫来的谈，谈起来的时候我就说，你们平常在家常常打架吗？我就说你的太太给她的手给我看过，很厉害，为什么你这样打她呢？结果她的先生呢也一点不客气了，也把她的长袖也是把他拉起来了，两个都是长袖的那个是拉起来的时候全部都是那个样子，一条一条的伤痕，而且他把他的背部也给我看，也是很多的伤痕。原来他们两夫妻都是练这个武术的，练这个武术要干什么呢？是打架，在家里面打架。后来呢我就跟他们谈， 结果他们一哭起来就是骂，一骂骂到十一年前的事情。结果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问他们，你们要不要改变，想不想你们的家都变成一个有爱的家，和谐的家。他们说他们也想，但是他们说没希望了，没希望了，因为已经无可内疚，无可药救了。
嗯，
结果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说只要你们的家里面有主，你们就有的救，没有主就没有的救。结果我就说，你给我六次的机会，我跟你们查查圣经。结果就跟他们查，分析为什么人与人之间那么多的问题，自我中心，我要勉强别人跟随自己。另外呢，对别人的罪看得很清楚，对自己的罪一点看不见，逃避，常常就是指责别人，但是从来不指责自己。所以我跟他们查查查查了几次了以后，他们深深感觉到自己真是很多罪。结果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就认罪悔改，接受耶稣。第三次查经他们就信主，第四次查经他们就彼此认罪。因为我跟他们说，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你们就得着医治了。结果那个时候他们彼此认罪了，你彼此认罪了以后呢，跟着下来很好，越谈越好了。结果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他们就什么都来参加了，团契又来，教会又来，主日学也来，而且我跟他们继续查这个婚前的辅导。结果经过大概两年的时间以后啊，那个先生已经做了伉俪团了，就是一些已经结了婚的夫妇团契的一个职员，这是一个组长，关心别人，而且去辅导别人。看见的是破裂的家庭去辅导人。那现在我就请你们想想看，你们过去从来有没有试过这样的一些经历，在没有信主以前，家里面或者是以前面家是怎么样的，后来怎么样靠着圣经靠着神，你们的家又变成怎么样，有没有这些经历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分享一点点嘛，一个人一点点。
都有的类似经历。在这个对这个婚姻或者家庭对人的那种爱心没有的时候，家里头呢就常常会互相指责。开始呢会只是因为一点小事啊，就互相有矛盾或者是吵架。那么从那一开始呢就会越吵越多，越吵呢就东西也就越多，那个老账呢也就越翻越远啊，
翻旧账。
那么吵到最后就不可开交。只有在这个经过了这个查经，看看耶稣对我们的要求之后，才能够真正做到真的去包容一个人。真正知道自己也不是一个很完全的人，自己看见自己身上也有错，同时呢也看见对方的优点，包容他，那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家庭才能够慢慢的和好。
爱华，你们有没有一些类似的经历，或是看到的一些经历，你有没有看到？
我有一个体会，我觉得我和我先生结婚的时候，我们都是基督徒了，但是基督徒和基督徒中间也是一样会有问题的，因为我们都没有学像耶稣那么完全，我们都还有自我。不过我在家庭里面，因为我和我弟弟一起住，所以我怕好像基督徒有不好的见证，所以我就采取一个忍的态度。但是我往往就看见我先生有不对的地方，看得很清楚，就像白纸上的黑点一样。但是我当时呢很不舒服，但是我都是给他忍下来。忍下来以后，我就心里很挣扎很难受。那这个时候我就到神面去祷告，我一祷告，每一次我祷告了，我就发现他的错只不过是小小的，而我自己有比他更多的不好的地方。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心里才能安静下来。
所以有时候当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本身也是不完全的人，神都是这样无条件接纳我了，但我有什么资格去审判别人呢？很多的时候就发现有这种的态度存在的时候，我们对别人就能够多一点的包容。我记得曾经有一句的话，他说鼎为炼银，炉为炼金，人的称赞，人的欣赏，也能够磨练人。他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到底我们怎么样可以把人训练成为好像金啊好像银啊这样精彩的有用的器皿呢？最有效的一个方法，人与人之间怎么样可以建立别人呢？不是指责，乃是去欣赏，乃是去称赞。当我们看见对方已经尽了一部分的努力，很忠心很努力，虽然效果不一定是很好，但是我们尝试去欣赏，去多谢他。这种的多谢欣赏谢谢称赞，往往能够把一个人建立起来的。
嗯，
但是当我们常常是指责的时候，明明对方愿意改我们的指责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事倍功半。
嗯，
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单不能够建立别人，而且会把人拆毁了。所以在过去的经历当中，我跟我太太都有同样的经历。刚刚结婚的两年，当时很多张力，互相之间都几十年了，在本来的那个生活的圈子里面呢，性格里面呢来得出来，结果两个人合起来的时候，很多东西都很难配合。而且我往往发现神配人呢配得很绝的，我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你越是性子急的人呢，他是越是把一个慢囊中那叫放给你，那是急先锋遇到这个慢囊中啊。一个越是完美主义的人呢，他就越是遇到一个拉拉骚骚的人，就什么都不理的啊，乱七八糟的，合起来的时间就很多东西需要适应。但后来当我们经过一段的时间，很难，就很多冲突，但是想想这样下去对我们都不好。另外方面也看见很多的人都是看着我们做人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已经练神学了，结果那个时候开始呢，我们就向主祷告，很认真那个对付我们自己。结果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看多一点的书啊，参加一些课程啊。那另外方面呢，就是越是亲近主呢，主就越是让我们能够看见自己的污点。我们就那个时候开始祷告的时候，常常求神除去我们自己本身的污点。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发现彼此之间的关系就开始拉近了，越来越近了。后来真正的突破，我相信都是要经过第一次我们彼此认罪，我向他认错，但是他也向我认错，在那个时候开始就是好的开始。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以后都是有多多少少的一些不同意的地方，但是那种冲突不是令到我们的关系拉远了，反而是把我们的关系拉近了。所以有冲突不是很特别的，这是很正常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处理我们的冲突呢？那是最重要。要是我们把那个冲突抽离出来，我们两个是同志，我们两个是同道人，我们是战友，我们针对同样的一个敌人，这个敌人就是那个问题，把人与事情分出来，针对那个问题，结果我们两个人就针对那个问题提出一些解决的方法出来，那个问题才是我们的敌人，我们都是战友。结果这样下去的时候，我发现每一次有不同的意见出来没问题，以前一有不同意见呢，两个人就成为对敌的对立的，我把他当敌人，他把我当敌人，互相之间攻击，你不接纳我的意见就是不接纳我，我不接纳你的意见就是不接纳你啊，就是这种态度令到我们很难相处。到后来靠着主，我们彼此想学习了以后，就越来越能够了解对方，也越来越能够去把这个问题解决。所以今天这段的查经我觉得很重要，神要求我们就是做一个完全的人。怎么样做完全的人呢？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了。
有个问题就是说，按照一般的人的这种理解啊，就是遇到了这些比如说行淫啊或者犯罪的事情啊，那么都会去指责，或者是按照一般人的律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对。
但是呢，从这一段经文呢，就是耶稣并没有去解决这个问题。那如果放在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里头，我们如果遇到了一些犯罪的事情，是不是我们也说你不定你的罪去了，不要犯罪了，去解决问题呢？
当然，律法有律法本身的功效，但是律法本身呢，法官不是去解决问题的。从来没有一个犯人呢，去到法庭的里面被判罪了以后，他真真正正已经改变了，你们同意吗？法官不能够改变人，真正能够改变人的是主耶稣基督。所以在今天的社会的当中，要是一个人犯了社会的律法，他可能会受到社会的律法的制裁。但是站在基督徒的立场，无论他受了什么样的制裁，我们也可以去监狱那个地方去爱这些的人，探望这些的人， 我要帮助这些人改变，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所以惩罚始终不是一个解决的方法来的，真正的改，真正的解决的方法就是要改变他，这是最重要。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妇人为什么称耶稣是主呢？因为从时间来看，他是行淫的时候被拿到的，到耶稣跟前来，这时间不是很长，因为相信，但是他在这里又称耶稣是主，他为什么这样称呼？
啊，这个很好的问题哈。我们看看第四节的时候，法利赛人跟文士不会称他为主的，他们称他是夫子，
对，
只是一个先生，普普通通很有学问的一个人。但为什么这个妇人称他为主呢？我相信整个的过程当中，他惊讶耶稣那个权柄。要是他不是主，什么是主呢？犹太人本身呢，只称神为他们的主，他们只有一位主，该撒不是他们的主，当时的罗马的皇帝不是他们的主，他们只有一个主，就是神。所以在这个地方，当他看见耶稣有这样的一个权柄，那么守律法又能够真真正正解决这些问题，而且他本身把自己也当作是一个真正罪的赦免者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一定是神来的，所以他称他为他为主了。那另外一个可能性呢，就是一个主，也可能就是我们一个肉身的一个主人呢，这是我的生命完全是他来的管理的，也有一个。因为他在这个地方经过这个死里逃生呢，他从一个死亡的边缘被救了出来，他认定耶稣是他的救命恩人，所以他说，主啊，我的生命都是属于你的，以后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了。神就告诉他，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了。再见。
再见。
朋友，如果我们能够像主耶稣那样的以爱去接纳谅解包容来彼此对待的话，不以自我为中心而是以神为中心，那么我想一个地狱般的家庭就能够变为像天堂一样的美丽了，让我们可以享受到天国一样的境界。你愿意这样做吗？好，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